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Hello， 大家好，这是一期津津乐道。然后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聊小龙虾，最近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啊。但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在科技乱炖里面聊过这期节目，但是我觉得科技乱炖可能面向技术人群多一些啊，聊的比较饥渴。然后我就被舒淇吐槽了，说不行，你得聊一期面向普通人的啊。
对，因为其实最近我的朋友圈都开始，我的朋友圈算是普通人比较多，然后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好奇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开始纷纷问我了。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去听那个科技乱炖的那一期？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发现他确实没法听。对吧，
没法听可还行，我们上榜了那期、啊、
那期是上榜了，但是你要想说现在它已经不是一个科技圈内大家比较好玩的一个即可产品了，它是一个普通人开始好奇的东西了。你们那一期的话呢，我觉得圈内人大家听没有任何问题
啊，
但是我没有办法一句话给他讲明白那到底什么是养龙虾，养龙虾跟其他的 AI
甚至说龙虾是什么我们都没有讲。
对、
啊、
你们都没有讲，然后到底普通人怎么才能养一只、
嗯、
然后现在大家都刷屏似的，
好多人听完那期节目就去湖大了，
对，买蒜香的。
为我买麻辣他是买蒜香的。
对，反正就是他，我就总想录一期，就是说他问我这个龙虾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可以扔给他的一期节目
啊、哦。
所以我
有道理的。
对、嗯、所以这期节目我就是这样策划的，我希望大家能够面向的是那种普通人，或者是、
还没养龙虾的人，
对，比如说对 AI 好奇的人、或者是大家就是想知道，我不用它没关系，但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我想跟上时代的这些人，所以可能不太适合我们比较资深的这些开发者，或者是已经养了一只比较健康的龙虾的这些听友。
比较健康的龙虾。
哎，我觉得你养的那只就比较健康
啊，健康吗？其实一点都不健康，昨天晚上给我翻车了、
是吗？怎么了？上了你的密码，
不是，我让他写了自己写一个 skill 干什么呢，就是帮我总结博客，给博客做个打分、我是觉得这任务挺简单的呀，我把步骤告诉他之后呢，他就开始写，写完之后他就怎么运行怎么都不对，然后当然这个一会儿咱可以多讲啊，这跟龙虾它本身的运行机制它其实有关系的，就是它的确定性没有这么强，你如果想要一个确定性的结果的话用龙虾可能差一点，但是如果你拿它当一小助理，帮他帮你查这个弄的那个，哎，可能还挺好玩的。
对，
其实是这么一个东西。对，
刚才就有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问：健康的龙虾好养吗？
对，今天我们有直播啊，大家可能在听我们录播的时候会比较奇怪啊。这个今天有直播，
对，开直播也是希望说看见普通人就是在我们录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奇怪的问题啊，就我们也正好可以顺便的解答一下。
对，我可能不会实时的解答你，但是我希望在节目里就带出来了啊，大家就注意听就行了。我会一直看着啊。
行。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吧，这个龙虾，这个全网都在养的这个龙虾、到底是什么梗，什么是龙虾，它到底是从哪来的，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需要念提纲吗、
我倒不用念提纲，这个因为这个创始人的名字太复杂了，我念不出来，他因为他是个中欧人，他那名字就特别长、
我来念
吧。对，
他这个龙虾的英文名叫 Open Claw，对吧，
对
,open, 然后 c,
这是最后定的名，
就
中间改了好几次四名。
对、它其实之前不叫这个名字，它有很多曾用名、比如说叫 cloud boat,、milk boat, 然后就是类似于什么机器人儿的什么一个东西，最后为什么叫 open cloud?
就是这个没被注册，就这么简单。
他
第一个起的那个名字 cloud boat 呢，就是他第二天，哎，也不是第二天了，就是他火了之后就被那个 Cloud 那个公司发律师函了，说你这跟我太像了，就不合适吧这件事情
啊、
然后他就改了个名叫 Multiple、
哦、
然后呢没想到呢这个名他没有申请，就是有别人在用了，或者他
上不了架
开始弄就被人抢住了，
嗯，
就是没有提前准备好，那最后折腾来折腾去呢，他又改了一个名字叫 Open Cloud。
那他是怎么诞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欧洲的一个奥地利的程序员、然后呢闲着没事干，好像是待业在家吧，
估计又是老婆回娘家吧，
我觉得他好像是、
这是个梗啊，大家、
我觉得他应该是退休了或者是待业在家、然后没事干。这个软件工程师叫彼得泰施泰因，
来继续
贝格尔，我们叫他 Peter， Peter 开发的一个智能体，他其实呢，渊源就是他 因为 AI 比较火嘛，其实网上也有，之前有很多，比如说Cloud Code 或者是什么的一些东西啊，它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可以出门玩的时候也可以指挥这些 AI 在家给它干活。
对。
然后呢他就自己 web coding 了一个程序，然后呢说我可以远程怎么连回去，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帮我去收集这个东西，然后就写出来这个 open。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这需求其实我们程序员朋友也遇到过很多，在之前就是 cloud code 它是一个写代码的工具，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第一它没法在外面用，你想在外面用就必须拿手机打开一个终端，这显然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它没有定时任务，比如明天早上八点你帮我干个什么事情，晚上睡觉前你帮我干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事它是做不到的。所以呢这个 Open Cloud 它干了两件事，这个最核心的干的两件事情呢，其实就是第一它加了一个消息系统，就是可以跟很多的即时通信工具，比如说 Telegram 呀、飞书啊，今天好像又支持 QQ 了，然后呢这些东西能挂在一起，就是你给他发消息，他就作为一个你的聊天对象，你给他发消息就能指挥他了。哎，做一个功能，这个功能。第二个呢做了一个任务系统，他现在应该叫任务系统了，然后他解决的呢就是定时干活的事儿啊，就是定时帮你跑一个什么 scale 或者跑一个什么基于 T 日次驱动一个任务。
好复杂呀，
这样一个事儿。
你看你就开始说出来一个我们大家都听不懂的很专业的。
对，就是第一个他能通过即时通信工具跟他聊天了，第二个他能定时干活了，他解决他就加了这么俩功能。
啊，就是说白了，就之前所有的这个 AI 其实是我们在对话的那个过程中，就是他们的那个软件里面，用他们的那个 app 里面，
哎，
去跟他聊天，
是个对话框，
对吧？比如说我们用 ChatGPT， 那我们需要登录 ChatGPT 的宽网，然后在里头根据那个输入那个对话框，我跟他说，你让我去，我让你去干什么什么事儿，对吧？你或者你帮我实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对吧？
对。
但是他这次不一样了，他其实是直接结合了很多的即时通讯，比如说国外的有Trello。有那叫啥？你那叫啥
？Telegram
啊，对 ，Telegram、
Discord，然后很多。你现在如果装它的话，你看列表里也会有很多，包括中国的飞书、QQ、企业微信都支持。
对。然后相当于是它可以像一个人一样，你就直接跟它在你的通讯聊那个记录里去跟它聊天。
哎，
那个朱老板养的那只龙虾，前两天改了个名字，然后改成了我们家的猫的名字，叫一秒。
嗯。
所以呢，那只猫就看起来。换了一个猫，
很聪明的样子。
我们家的猫就感觉突然可以给我们打工赚钱，就是开始给我们当助理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其实是更像一个人跟你对话的感觉，
对
吧？对，
没错。其实它要解决的就是第一，随时随地我能跟你聊；第二呢，它能够调用很多的这个 AI 的功能。以前你跟 AI 聊天，就像刚才舒淇说的哈，就是一个对话框，你跟他聊，你说一句呢，他回一句，
嗯，
对吧？最多呢，可能有一些高级用法，就是他调一调后台的 agent 或者 skills 这种东西。一会儿什么是 agent， 什么是 skills， 咱再细讲，对吧？他最多是能干这些东西。但是呢，由于这位彼得同学的努力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智能体。什么叫通用智能体呢？你可以把它看作它是一个操作系统了。
嗯，
就是他能够让你干什么呢？你给他一句话，他就可以穷尽他所有的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实现了。
哎，
嗯，所以有一个人举过一个例子，但是在中国的生态下不太可能啊。但是在海外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我让他呀帮我订一间餐厅。
嗯，
哎，很简单是吧？
嗯，
然后呢，这个Open Cloud 呢就上到了这个餐厅的网站上，对吧？然后呢下单，哎，突然发现。这个主人要的这个时间啊被定满了、你说这怎么办？
嗯，
Open Cloud 就想了一个办法，他马上去注册了一个打电话的工具，就是那种 IP 电话，你知道吧？他注册了一个打电话的工具，然后呢开始跟给这个餐厅打电话，用语音。对，
等于说他自己去了三方平台注册了一个账号。
对，就是那种 IP 电话的那种账号，虚拟的那种电话号码。
对，等于说之前我们所有的 AI 它只能在平台内操作，对吧？
对，
它顶多能够去搜集一些平台别的平台的资讯，然后去给你做资讯的聚合、然后或者一些资源的那个再加工，
对，
对吧？是二创的意思。
对，
但是它那相当于是它通过你，
它就是作为
一个人了
助手，它就帮你使用一切它能够想到的办法。帮你把这个结果达成，你可以理解成这样。
嗯，
对，所以那个 AI 自己装了一个 TTS 工具， 就是那个语音识别那个工具哈，然后就跟对方餐厅的人打电话，最后呢通过聊天 PUA 对方的餐厅服务，这个座儿就定上了、
哦、
啊，
真可怕。
这个如果你就像那种对话框，你肯定解决不了的，对吧？
嗯，对，
他只能告诉你应该怎么办，你现在应该给对方打电话。
嗯，
打电话的工作肯定是你自己干，对吗？
嗯嗯，
这个他能够，哎，他通过很多的，别管他在后台写段代码，还是在后台调了一个什么样的接口，
嗯，
反正他帮你实现了。
就是他这个功能，其实我并没有告诉他，
嗯，
对吧？就是说他打电话这个东西的话，你怎么去实现？其实我并没有教给他，教给他，他其实是自己学习的。
对，
他自己研究，
自己想辙，
想办法，怎么去实现、
嗯？
像一般的智能体，就一般的，比如说 AI 的话，你得告诉他，你通过什么样的网站告诉我这个电话是多少，然后你可能，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预定，你帮我盯一下哪个时候可以有空的那个座位什么的。
对对对。
但他不的，他会给你穷尽一些他自己目前实现不了的方法，然后去思考。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嗯，
你知道我那天我在一个
他自己会想事儿的。
对，那天我在一个视频上看到一个段子，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这个 Peter 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个智能体会这么聪明。
嗯，
他一开始呢，他只是在外边，比如说玩的时候，然后通过打字，然后告诉
他
对干活。那突然有一天呢，他好像那有一只手好像就是在站着，所以他就觉得他本身就有语音识别的功能嘛，然后呢就发了一段语音，然后以为他自己就可以识别。
对，
然后后来没有想到的是，他发完那个语音出去。他跟你回的也是语音
啊，对，
相当于是他自己没有语，就是他自己
装了一个语音转换的软件，
对，他自己
一开始他
就是看不懂语音的，看完了以后呢，他其实并没有说是通过其他的那个就是转换，他就是自己去学，然后哦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去装了一个这个东西以后，然后通过语音又给他回了过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他自己是有智力的，他自己在长，在思考，在成长，所以他更可怕的一点就是这个，他可能的智商现在已经很聪明，已经不像之前我们所面对的那种比较简单的那种对话式的 AI 的那种效果了。
对，他就是因为他背后呢，他为什么他叫通用智能体呢？是因为他背后呢，他可以自己去找方法，自己去找相关的这个 skills， 对吧？然后他去完成相关的工作。那这里我就引入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啊，这个概念就是 skill， 就是技能啊，中文叫技能。
讲这么快呀？
对，
我还没讲到这一点，行，你可以。
这个咱可以先讲哈，就是大家如果理解这个 skills 是什么，大家就应该更明白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了。你就把它理解成你手机里的一个一个的 app。
哎，我可以这么，我再用人话跟大家解释吧。
嗯、
就是 Open Cloud，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操作系统。
对，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一个可以什么的操作系统，
自己思考
操作系统，相当于是一个 iPhone， 或者是一个安卓手机，或者是一个平板电脑，但是它其实里头没有任何的 app。
嗯。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对，
它有了这样的功能，但是它这个手机是空的。
嗯，
然后你具体要用它去做什么，其实你还是需要装很多 app， 比如说你要聊天装微信，
嗯，
对吧？你要打字装飞书，或者看电视、看电影什么的装哔哩哔哩，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吧？
对，
所以它这个一个个 skills，skills， 其实相当于就是这些 app。
对，就是那些 app。当然，那个有的朋友说这个 skill 就是提示词的结合，跟之前提示词有什么区别？其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简单的把它认为，就是我们在乱炖里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你不能说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是什么呢？这不就是什么什么吗？其实不是，就是很多东西你很难这么简单粗暴的去给它归类，因为 skills 除了它是一个，确实在它的那个 skill.md 文件里，它确实是提示词，但是你会注意到它还有别的目录，很多写的好的 skills 里面是有代码、有脚本的。
嗯。
对，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写那个 skills， 虽然写的有点翻车啊，那个、让小龙虾给我写的，不是我自己写的，我就让他去下载一个播客的音频文件，然后呢把这音频转成语音，然后转成语音之后呢再扔给其他大模型，让他给我算出来这个播客都聊的是，总结出来这个播客聊的是什么，甚至算一些东西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肯定是要用提示词和脚本来结合才能做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提示词的组合，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但是这个所谓的 app 就是运行在我们的大模型之下的，就是大模型才能理解它，才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嗯，
对，这是比较 不一样的一个东西，它跟我们以前的 APP 不一样。 APP 是在我们原来我说那些手机的操作系统里跑的，它调的是操作系统里那些东西，对吧？这些 skills 呢，其实理论上只要对方的服务，你想访问服务有接口，你都可以让它调，让它访问。
那 skills 后对，就是它的后面，说的是连接的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应用，还是一些具体的？
它是大模型，或者叫通用的这个 agent 和我们物理世界能力的一个桥梁。
嗯，
我给你理解，我给你讲一下。
太抽象了。
对，比如说你告诉龙虾，你给我订个房，订个餐，对吧？就是刚才那个例子，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在它你安装过的所有的 skill 里去找，哪个是订餐的 skill。
那这 skill 是谁做上去的？它
任何人都可以做，
比如说点评可以做一个，
对，
美团可以做一个，
可以
对吧？高德可以做一个，他们每一个有一个高德 skill、美团 skill，
对
吧？
就是这个概念。然后呢，这个 skill 啊，好，找到这个订餐 skill， 然后打开它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那个它是有一个标准哈，就是那 skill.md 那个文件，它就里面就描述了我能干什么，以及你怎么操作才能让我干，这是用自然语言描写的，描述的。然后呢？大模型就根据他这个描述就去干活了。比如说他说我的 scripts 目录里面有一个脚本是用来打电话的。那好，他就琢磨了，哦，可以打电话，那他就拿他去打一个电话。啊，是这样。
如果他实现不了的话，比如说高德这个实现不了，那我就换美团的 scripts 再继续实现。
对。然后 OpenCloud 最可怕的地方是，如果他发现所有 scripts 都实现不了，他自己开始写 scripts。
Skills 开源的吗？那应该不是吧？
是开源的，
是开源的，
对，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他们这些，
他可以改，甚至说可以自己写一个新的。
哦，那他们上面有一些什么类似于 App Store 或者 Skill Store？
有很多这种，就是你能从上面找到很多奇怪的。
啊，他们官网是不是就有？
对，
啊，
然后呢，
啊，
这当然这里也引入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大家会发现今天工信部发了一个文章，说各个企业一定要注意它的安全性问题，因为很多 Skill 是恶意的。你不知道他脚本里面会偷什么，因为你习惯就是把它引用进来就用了，但是没想到他在背后在你的电脑里找东西然后传走，你是不知道。
安全性问题我们一会儿可以再说。
是。
然后你讲的太快了，我提纲的三分之一都讲完了。
哎呀。
刚过十分钟大哥。哎呀。
我的速度跟小龙虾差不多了啊。
你这说话就很 AI 感，你知道吗？就大家刚才这一串儿。
对，所以为什么要直播，就证明不是 AI 跟你们说。
就你刚才大家那一串儿，我觉得噼里啪啦说的有点多，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开始特别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它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去年
11月份
出现以后。
火是春节期间火的。
对，11月份出现以后呢，然后它在 GitHub 上的这个就迅速走红。一周它的访问量就超过了200万次访客，然后呢最后这个大哥也火了。这个大哥呢后来就是因为他这个作品，他本来好像已经是一个财务退休的一个码农，刚才有我们的朋友然后那个补充啊，然后后来他就这个 Peter 这个人呢就加入了 OpenAI。 然后现在 OpenAI 好像也在春节期间发布了他的最新版本的那个 GPT5.4 大模型是吧？
对，
是不是跟他这个也有点关系啊？
应该没有啥必然关系，
没什么关系，
因为大模型的研发周期不可能这么短。
OK， 最近我们很多人就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对吧？
对，
你觉得开始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从十月份，但是你们知道的时候，他
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春节前了那段时间了，
就是到咱们这会儿知道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对吧？
对，比较晚了。这件事情怎么火起来的呢？其实有很多的自媒体的博主。然后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开始去聊这个东西，包括一些流量型的博主，比如傅盛啊，这个猎豹的那个创始人啊，这个傅盛开始说啊，我养了好多小龙虾，他们一起帮我干活，我已经不用员工了啊，发表了种种这些暴论啊，我称之为暴论啊，去讲这些东西，哎，大家纷纷就觉得这事儿就破圈了，大家觉得它不是一个纯技术的东西了。而是说，哎，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手试试了？由此呢，他破圈，他就火了。对，然后好多人觉得，哎，他是不是能给我干活了？他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公司员工都开了？啊，这些。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是不是大家引起的焦虑，所以他才会火？
就是我有一个错过感嘛，有一个 FOMO 感嘛。就跟去年什么最火？去年是那个 DeepSeek 春节的时候最火。还记得每个人都开始，哎，终于知道 AI 了，终于我知道应该怎么样跟 AI 聊天了。 今年呢，哎，好像大家突然知道，哎 ，AI 不仅仅能跟我聊天，还能给我做事儿了。
嗯，
那哎，引爆了，大家就觉得，哎，它好像真的能干活了，不是那个聊天工具了。
嗯。
对，所以大家呢会有一个焦虑感，说哎，以后别人都拿他干活，我再亲自干是不是就干不过别人了？
嗯，对，今年过年期间我觉得这个焦虑感其实挺重的，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大家就是、其实在春晚或者一些春节档电视里头，大家看到那些 AI， 就是它只是一些 AI 的推广，但真正我们在字面下讨论的这些 AI、它其实就是我认为全是围绕着 Open Cloud 来讨论的。
对，
就是因为其实在春节前后吧，也很多的这个大的这些云服务厂商也推了一把火，
嗯，
他们都宣布全面开放运行 Open Cloud 这个云端的服务。
哎，
那个大概有火山引擎、阿里云、腾讯云，是不是这些大厂们现在都
连百度都干了？注意我的措辞，连百度都干，
百度又
证明大家都干了，就是百度永远是那个最晚的那个。
就是大家有云服务的厂商，是不是都有了？七牛他们是不是也开始干了？
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很简单，他就做一个他那个云主机镜像，直接让大家一开机，它里边就自带这个系统了。
嗯，大概是那个春节之后返乡潮之后、然后那个也就是两周之前吧，然后开始出现了一些那个第三方的这个私人业务。
哦，带装龙虾。我觉得这是最扯的。
对，然后一开始我是从朋友圈、然后有些人开始分享一个截图，说是深圳地区500块钱，然后可以上门管。上安装包交包会。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从那个小红书上也开始。
好像好多人发广告。
对。
嗯。
哎，对。然后我就觉得是个段子嘛，然后就把这些截图就纷纷发到了我们科技乱炖的听友群里头。
嗯。
结果你猜怎么着？结果我们真的有人因此接到了单。
是。
比如说算了哥，他说这是他待业在家以后的唯一一笔收入
啊。真的吗？
啊、哦、然后你是不是还
我也接了几单，反正
你接了好几单。
嗯，
多少钱？
500块钱一个吗？
嗯，一开始我还想说要不你就可以周六周日没事干，去干点私活，就接几单、这个
我后来发现这生意不行
啊。比如呢，
这个事儿啊说起来比较复杂。现在 Open Cloud 这个东西啊，还是不是说这种即装即用，就是你像装一个 app 一样，装上了你就能很好的用了，它不是，它得养。就是一会儿舒淇可能也会跟大家聊养龙虾这件事情，它是更复杂的。这个东西不是装上就好，而且呢由于它搞得不是很稳定，就是你的龙虾经常自己就嘎了，就是你聊聊聊发现它不说话了，不理你了。为什么？它后台进程死了，然后呢甚至说它的配置文件乱了，你还得进去夸夸夸夸去修去。对于一个小白来讲，你让他进到命令行界面去改配置文件这件事情是不是很难啊？所以呢光装不行，还得负责后面去给他解决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
就是售后的成本，
售后成本挺高的、
哦、
对，他一挂了这就不行了，他就又得找你。 嗯，
嗯，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他这件事情就是很有意思，他为什么会催生了一个第三产业？
啊、哦，就是刚才咱说的，大家焦虑嘛，就是每个人都想拿他干点
活，都想试一试，
然后他自己又不会怎么干，
嗯，
那自然这里有信息差，可以赚钱嘛。
对，然后有一个人，然后还发帖说，门几天就赚了好几万，就是因为他这个有可以远程一会儿上门，他远程和上门他还那个分的价格不一样，
嗯，
然后呢，现在还越来越卷，开始团队接单，
嗯，
然后几天呢就能冲个几十万的业绩，
是。这个在中国不离奇，在美国更离奇。有一个公司好像借这个一个月好像赚了大几十万美金了已经。
嗯，
而且他的业务模式更丰富啊，他甚至提供小龙虾托管服务，就是
那托管服务。
我给你一台 Mac Mini 放在我的机房里，然后你远程连接来用。
嗯，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去买这个 Mac Mini 了。
哦，他是把麦、
啊、
他自己买了一堆麦克迷你
租给
你，租给
你用。
嗯，
他摆了一架子，看那照片。
哦，我看那张图了。你们知道之前就是挖比特币的时候有那个矿场，
嗯，
矿场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集装箱里头有一堆那个置物架，置物架上面就是一个显卡，每个都一堆显卡，在那一插，对吧？然后那个显卡后面就在那挖矿。
嗯，
他现在呢把那个显卡改成了麦克迷你。
对，
然后一排排整齐的麦克米，我后来把这张图我可以拿过来当头图，我觉得，
嗯，
我觉得很震惊啊，就是后面每一个它就是一个 Open Cloud，
对，
然后把这个的话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你就不用自己去投资买一个 Open Cloud， 就买一个 Mac Mini 了，对吧？
对啊，比如说过几天它不火了，你不就变成沉没成本吃灰了吗？
对，而且就是因为它这个业务最近太火了，所以造成了所有的 Mac Mini 都已经断货了。
嗯、哎呦，就是、
已经买不到了，是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就买不到了？
就从春节前后吧，这 Mac Mini 就开始断货了、
嗯，
就断货到什么程度？我今天下单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拿到货。就是我那天跟书记在香港，我还看了看香港区。注意我措辞啊，跟刚才那百度措辞一样，说香港居然也断货了啊！
嗯，
因为香港是一个特别不 IT 的城市。
对，而且 Mac Mini 之前其实是不太有人用它的。
嗯，
哦，春节之前好像就开始已经断货，所以为什么大家都选 Mac Mini？ 你这个解释，就是大家是在哪个地方装机器装这个龙虾会更好一点？
嗯，其实为什么会用 Mac Mini 呢？这里有两种说法哈。一个说法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这个彼得同学在开发这个 Open Cloud 的时候，就是在 Mac Mini 上，在 Mac 上 Mac 的操作系统上去测的，所以呢他对 Mac 的支持呢相对会好一点，不容易翻车，你装在 Mac 上。
然后就创始人用的是 Mac Mini、
第二个说法呢是 Mac 的这个 M 系列的芯片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是共享的显存，所以它去跑一些本地的小模型呢，它是能跑得比较好的，就不像那个你如果用一台 PC， 你想用 GPU 的话，你不是还要插一个比较好的显卡吗？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相对高端高配一点的 Mac Mini 呢，它的一些本地的小模型呢，它也能跑，所以在这样的话呢，从算力上来讲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对，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牵强，其实我不会用，我不敢把这权限给他。第三个就是说它跟苹果的生态结合的比较紧，比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让小龙虾给我在那个我 iOS 日历里加条日程啊，你在我的相册里找张照片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对，但是反正我不敢啊，你们谁敢谁敢。对，
哦，嗯，刚才还有人说因为 Mac Mini 便宜省电，
是
性价比最高，
对，它的功耗又比较低，所以你开在那儿呢也不会费很多的电，所以就都会。
但是所有的 Mac Mini 的配置都可以吗？比如说我是若干年前的英特尔那代，
英特尔那代可能会差一点，
就必须得是 M
至少是 M， 因为如果你在本地跑一些小模型，我现在用的就是一个 M1 的 Mac Mini，
嗯
嗯，乞丐版就是最低配版，我觉得也行。比如说它会最常用的就是它本地会去做一些向量化的工作，就是它要把你的聊天记录变成机器可以理解的一个可以存储可以查询的一个东西吧。然后这个技术用语叫向量化，这个一般是用本地模型在跑的，你就省 token 吧，不然的话你还得给这些大模型交钱。
行、嗯、，token 的事我们一会儿再说。嗯、
对，
然后还有人提问，黑苹果行不行？
其实行，当然行。
嗯，
对。但是由于这个版权问题，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讨论了，对吧？
嗯，所以它其实我们就可以说一下，就是其他的就是可以安装的这些平台，就是说到底我就只有一台电脑，我们全家就只有一台 Mac， 我其实用的是 Windows，或者是我没有这么多的平台设备，
嗯、
那我怎么想用它？然后我老公用了，我是不是就用不了？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家虽然说我有三台 Mac 对吧、
嗯、
我自己的工作有一台，他工作有一台，然后我还有一个 Mac Mini、
嗯、
我把那个 Mini 给他了，那我就用不了了、
嗯、
对吧？就比如说这种情况的话、
嗯、
我也想试用，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可以？
是不是这个咱要先说一下为什么只能装在一个单独的机器上、
嗯、哎，可以可以，对
对吧？
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工作电脑去装它？
就是因为它要的权限太大了，他能够直接操作你电脑上所有的东西。你想刚才他注册个 IP 电话给打电话这事儿他都干了，你想他能对你电脑做什么？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差错或者你一言不慎，他把你电脑里面东西全删了，这是很有可能的。这倒不可怕，怕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有一些安全漏洞啊、他把你的比特币私钥给传出去了，说咋整？对，所以呢其实是出于一个安全隔离的考虑。
今天我倒是看到有人说是在就是 信用卡好像通过它的浏览器的这个
库，直接填卡号就直接
对，然后信用卡好像被盗刷了，然后还有一些公司的高管他的邮件都被删了，
对，
然后或者
是
他硬盘里
的消息，
有的内容硬盘里的东西本地文件被他胡搞丢了，
对，
好像他存储密码的这个方式，他是不是就是可以直接就都拿走，就是还上传？他为什么要上传啊？
它不是上传，它是这样，它因为它可以拉起本地所有的应用，比如说它打开浏览器，但是一般的浏览器里现在都有密码管理工具，对吧？比如 OnePassword 的，比如说像 Chrome 或者是苹果自带的那个密码管理工具，所以它能自动填啊。
这我知道太多，
所以我现在连那个我这台龙虾机器上连 OnePassword 我都没敢装，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怕它乱上一些东西，然后给我填进去我就废了。
嗯，
对。
然后小胖问啊，一台电脑不用不同的 session 隔离可以吗？
你装个 Docker 不就完了吗？嗯，
什么叫装个 Docker？ 说人话。
什么叫 session？ 你也跟我说人话。
就是或者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一台 Mac 电脑，我装个虚拟机可不可以？
哎，可以。
对吧？
对，
嗯，
这样的话，它只能动你虚拟机里的东西。
就我这样的话，我就虚拟出来一个 Mac 电脑，或者我虚拟十个 Mac 电脑，我不就有十个 agent 了吗？
嗯，
对不
对？
对，这样是 OK 的，对吧？
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本地的方案。
对，
我们用本地是可以做。那比如说，我有一台闲着的 Mac mini， 你开一台，我开一台，这样行不行？
那当然了，这是最好的嘛，就是一人一台嘛。
不是。就一台 Mac mini， 你装就装一个代理，给你一个账号，给我一个账号，这样行不行？
哎，其实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嗯，
就是如果你这么装，它就操作不了你桌面上的东西了。比如打开浏览器这件事情，
嗯，
你就没法打开它原生的那个浏览器了。
为什么？
因为你给它封到虚拟机里了。你可以理解那个虚拟机是什么？虚拟机是一个命令行的东西，它没有用户界面。
虚拟机怎么没有用户界面？
你说的是那种带界面的虚拟机？
对啊，怎么没有？其实我没用过虚拟机，
不是那种命令行的那种。
哦，谁用
命令？
我就根本就不会用命令行，好吗？
这样是可以的，这样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在你的电脑里虚拟出来 N 个 Mac， 这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对，比如甚至说你给你装一个那个就是专门做虚拟化的那种操作系统，它里面能虚拟出来无数台就可以了。
哎，装虚拟机是不是一个？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也是挺难的一件事。
是，如果只是一个空电脑本地跑的话，它难，好像就是一个安装的一个。我刚刚看见那命令，
就是一条 NPM，
把它 copy 下来，然后
copy 下来贴进去就行了。
对，就它就自己就装了，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没有办法，比如说装，比如说一台装两个账号，一台给你，一台给我，一秒一，二秒什么之类的。
其实可以，它是支持多。它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你可以绑无数的那个飞书也好，这种即时通信工具也好，都可以。然后呢，同时呢，它也可以创建很多的这个一秒、二秒、三秒啊。然后呢，你就可以指定从某个通信工具进来的消息让一秒处理。然后从比如说从 Telegram 进来的，让一秒处理；从飞书进来让用二秒去处理。
这不就实现了我多个 agent？
对，但是呢，
员工一、员工二、员工三，
没错，这就是傅盛干的事儿。一台机器上虚拟出来十个员工、十个部门，
然后互相吵架。
对，但是注意，这是一个公司，它不能是 N 个公司都放一个机器里。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系统有同等的权限，也就是你们东西是串的
啊、
比如说你在干什么，我是知道的
啊。
我在干什么，你也是知道的，那他就串了，对吧？
嗯、
会有这个问题
哦，也可能他们家之间就互相通气，比如说把你的秘密就告诉了我。
对，
哎，之前我记得过年之前你在飞书里头装了一个，
我做了一个，
然后呢，你就给我
老师用了，
不是，你当时给我们公司所有人说你做了一个，然后你们想用的话就可以试用，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还没过两个小时，给我们功能就都停了，
就是因为
发生了什么？你当时说一下，
就是某个老师开始偷我的密钥来了。
好像那个时候他因为接入了飞书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他那个机器人聊天。你是给我每个人建了一个机器人，还是说他就是雇佣的一个机器人？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玩法，
对吧？
对
啊、然后我就发现他很多我想让他操作的这个东西的话，好像你那边的话是能够看到的。
对，你们的操作，我这边的 agent 其实都能看到你们在做什么。当然，我可以写一个。用提示词的办法告诉他，你不能把我的秘密告诉谁谁谁，这是可以。但是
他能分出来我们谁是谁，
对
吧？对，
能分出来。但是呢，你知道提示词这个东西往往不是特别靠谱，因为它有上下文的这个问题啊等等，它遵循的不是这么刚性， 所以你骗他两句可能就把我密码骗走了，
因为他的记忆其实很短，我觉得
对
他可能多轮对话的就是过了两天他可能就把这事儿给忘了，金鱼记忆生成只有七秒，
对对对，
嗯，所以他不太靠谱。但如果没有秘密的话，他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成立吗？
成立
是 OK 的，
是可以的、
嗯、
对，比如全家用一只龙虾、嗯、你们家庭成员之中就是都会用，不会把对方东西搞乱、嗯、那是可以的。
但是他会不会就学习的这些习惯就会比较乱？
不会的，每一个一秒是一个记忆系统，二秒是一个记忆系统，他们记忆不会串的。
哦，他只是说互相会说小话、啊、
对对
之类的啊、哦。OK， 那好，那还有就是除了比如说刚才我说两个方法，一个是本地，一个是虚拟机，
嗯，
这俩都算本地。那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我用一些其他的，因为 Mac 就是安卓操作系统嘛。
Mac 是 MacOS、
对 Linux 系统、嗯、那我其他的 Linux 系统的这些本地的这个服务这个系统可不可以装？
可以，比如说咱家有一个机房，咱机房的服务器里就可以起一个 Linux 的虚拟机，然后装在 Linux 里也是可以的。
那我或者有一些安卓平板，比如说像那个小米儿，
可以啊，
华为平板
可以啊，
华为平板就算了吧，
嗯，
小米儿，
嗯，
可
以，
或者一些树莓派，
安卓系统树莓派其实都可以装，但是这就是有算力的差距了嘛，就是它可能会比较慢，或者有一些功能它实现不了，这是有可能。对，
因为它可能没有，因为它那个开发者他没有用过这个，对吧？它会更新嘛，它没有一些什么 bug 库之类的，他们会更新这些。
Open Cloud 的更新频率是非常高的，它的版本号不是咱像咱看到是 1.0 2.0 3.0 不是这么分的，
嗯，
它的版本、
哦、
比如最新版现在是2026 3.2，就是三月二号更新的，
哦哦哦，
对，它更新非常快，
嗯，
对，所以任何系统都可以装，无非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能力的上限不太一样。
其实那就是说明我 Windows 系统也是可以装的喽。
你当然了，
啊，
对 ，Windows 系统也可以装的。
那其实你就不用说非得去买 Mac Mini。
如果你想用的好，可以去买 Mac Mini。但是我对于大家普通人小白的建议来讲，没必要，
没必要，因为你得花钱。
主要是买不着，
啊。
花钱也买不着。
你可以现在去官网预定一个最新的 M5。
对、
啊。那好像也得月底还能发呢。
发对对对、
哦
嗯。
我觉得可能大可不必吧。所以那天也是过年期间，我的那个我哥他儿子问他、
嗯、
就是让我哥给他买一个 Mac 电脑，他想玩这个 OpenCloud、
哦、
对吧
对。
然后他当时你给他一个建议，我觉得非常好。
哎，
这个建议呢，就是说普通人也没必要花一个大价钱，或者是买一个好显卡、
嗯、
去体验一个这么新的一个东西，那成本太高。
嗯、
你当时给推荐的显卡多少钱来着？你自己说。
5090。
你好意思说吗、
啊？直播间的同学可以打一下，把价格打在公屏上。
啊，几万？十几万？
啊，那5090倒也没有这么贵
啊。你让我哥买一个十几万的显卡给我、
啊、
给他儿子玩 AI，
说挺好的，
让我也催你对吗？
嗯，
然后呢，后来呢，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我觉得它比较好，是你租它这个算力。
对、嗯，
就是你不要跑在本地，你没有硬件的话，你就去云服务去购买一些服务器。
嗯、
什么叫云服务？你解释一下，有好多人连这都不知道、
啊。首先破除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玩龙虾不需要显卡。
嗯，
因为本身它调的都是远程的大模型。刚才我说可能 Mac 能够跑一些本地模型，但是你把这些模型放在云端去跑也没有问题，所以不一定本地必须要显卡你才能养这个龙虾哈。对，所以呢现在有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就是腾讯大楼下面搞的那些事情，就是他把他的云服务呢跟这个龙虾绑在了一起，然后呢你可以租一台云服务厂商的 VPS 在那里面去跑龙虾。这个你看
VPS
虚拟服务器，就是一个虚拟的电脑，哎，你把你的龙虾跑在这个虚拟的电脑里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呢，第一你肯定是隔离了，第二呢你也不需要单独买台电脑，对吧？第三呢，你想不用，你不想用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关了，你也不用再交钱了。
嗯，
就比较简单。
它这个服务器的好处是可以按需付费。
对，
就是它不像是一个固定资产，你拥有了以后你想给它出二手还得跌价。它其实就是按照你每天的需求，你今天用你就开一台，
它甚至是按小时的。
嗯，最低就是小时了，对吧？
它其实按秒计费。
哦，也可以哈、
嗯，
就是你想用的时候你给它玩一玩、
嗯，
然后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就给它关了，然后去干别的。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哦、
对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不就可以省不少钱吗？而且在比较省的情况下，跟几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个龙虾体验体验了。
嗯，
啊，这是一个办法。当然啊，咱说啊，国内这些厂商他其实是为了拉新，对吧？他给他那个云主机啊拉用户，
我觉得是，
嗯，
我觉得是。但是他现在有很多促销的活动，一个是免费的活动，一个是促销，就是他那个就是给你免费装机的这个，他肯定是就是那个免费给你装，
嗯，
但是机器他不一定免费给你用
啊，
哦，对吧？
对，
然后还有一些促销打折，现在就都挺狠的。前两天那个9.9那是一个月，那是啥呀？
其实有，说实话，就是这次靠着龙虾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它叫轻量应用服务器嘛，这个东西呢一直有，而且一直挺便宜的。它现在呢，只不过说他把龙虾装到这里去了，他就可以直接的什么呀，直接的就去用这个龙虾的概念去推一推他服务器嘛，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大家注意啊，如果你买他们的这个服务呢，第一个，如果你以前没有用过云主机的同学注意了，你要知道怎么能关，不然的话他一直会扣费
啊。
那天在
开机，
对，在腾讯大楼下面他们给人装完之后忙忙叨叨，他也不告诉用户怎么把它关了，
嗯，
然后这个就有点坑，对吧？就别管是他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对，还是太忙，对吧？咱就不说了，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通常他们去给你装的那个龙虾呀，他是给你配好后台使用的那个模型了。
嗯，
那模型一般都是自家的，比如腾讯可能给你配一个元宝，
那肯定是自家的，
哎，
我不可能腾讯给你配。
哎，对，第一个呢，使用这个大模型有费用；二一个呢，一会儿舒淇问的时候我再说哈。对，那个，对，它这个模型跟你模型的好坏跟你的养虾效果是完全正相关的。
那，刚才图图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用云端的跟用本地的到底有什么区别？他比如说，他又既有机器，他又有云端的，我应该怎么选？
用云端的，你操作不了本地电脑上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对，那本地本来也有一台闲置的嘛，
比如说。云端的那个电脑通常啊，咱不是肯定是有特例的啊，通常那个轻量级服务器给你它只有命令行，它只能在命令行里跑一些东西，比如刚才我说你打开浏览器，或者你打开我的日历给我加点东西，这肯定实现不了，因为它没有那个应用，它装不上，那都是桌面应用的，
它是有一些门槛的。
就是有些东西它用不了，
比如说像我不会用命令行的，我用它那个
啊，这个是在于龙虾的那个操作系统，它的调用能力会受限，跟你会不会命令行没有关系。
嗯，
对，它给你提供的是一个外部的界面，就是你很容易去操作它，没有关系。
嗯，
但是呢，它能够调用的能力就会比较有限，因为它本地上并没有浏览器，没有日历，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那个服务器，它没装浏览器。
对，
它没有日历这些功能。
对，
那我不能给它装上吗？
因为它是像轻量级服务器，它是
我买个重量级的。
就是那可以，那你买一个贵的是可以的，
对吧？
对，
那你就跟我说阿里云、腾讯云，那个什么这些云哪个那个最好用？
阿里云有一个无影，那个就是给你虚拟出来一台真正的电脑，有桌面能连进去那种，那就行。
那个啊，刚才有人的推荐就是那个
啊，是是是，对对对，是啊。
但是腾讯的好像说轻量的很便宜，
便
宜的便
宜就没有桌面，
便宜的话就不太适合我们小白，对吧？就像我这个不会命令行，还去现学那太难了。我本来就是小白，你还得给我来一个门槛，那我就更那什么了。
其实啊，我建议大家你就用那个轻量级服务器，没有那个 GUI 的，就是没有界面的那个
啊，
你去体验一下它的功能也够了。
用命令行我怎么体验啊？
不是。它是只能调用命令行上的功能，而不是说需要你去操作命令行，那是龙虾去操作的。
它只能调用命令行上面的东西，
就是你跟龙虾的交互就是在那个聊天工具里，这个能知道，对吧？
对，但是前期我不得给它配上吗？
配，它给你配好了，你不用管，
我只要进去。
对，
那我进去以后它怎么跟我的那个比如说我的聊天工具连上
啊？它有一个绑定的过程，那个绑定的过程他们现在做的也很友好，就是一个网页在里面点点点就行了。
我选我连飞书，
哎，
我还是连 QQ 还是连什么别的是吗？
对，
他就一键都给我连上了。
是的，但是你需要在飞书的什么开放平台啊注册一堆东西，他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并不难，你都能在网页上操作
啊，都是可以操作的，是吧？
对，
等于说小白在虚拟机上面的操作也是正常人可以
比较简单的，
正常人可以看懂
的，对，能看懂
的，不需要找外援或者远程求助。
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基本的使用是不需要的。
哦，那比如说我想这台机器不是会不会挂了重启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比如说像你之前那个远程给人家操作有什么售后的、
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你
会有吗？
会有，而且概率很高。
为啥它又不是本地的？
它是不是本地的没有关系
啊、哦、
就是你哪怕装在一台巨贵的电脑上它也会死，死不死跟电脑的
配置没有关系。死我打客服电话你给我重启，
人不管
那我自己怎么重启？
你重启有时候不能都不管用，你得看它报的是什么错，进去拿手动命令行去修它才行。
有没有贵的可以一键打包服务的？这门是受不了了。
一键打包服务那你就
给我付钱，就一千块钱，
比如你每月给我发工资，哎，我去给你弄，对，只能是这样。
嗯，那就说白了，其实小白用它还是有一点点技术门槛的，对吧？
是。
因为那天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播朋友就给我们在，就是正出着差呢，给我们那儿问我们500块钱一次安装这个东西，然后他那个。问他是不是智商税，然后书峰说这是个割韭菜，然后我说不对、
嗯、
你不能这么理解，
是个信息差，
对，对你来讲他是割韭菜，如果让你交500你肯定是不会交，如果真的是想用又不得不用，或者是我必须得去调研它是什么的一些人，我又装不上又有这么多问题我又解决不了、
嗯、
我觉得500块钱还好吧，真的我觉得它不能算很贵，但是它如果包交包会、
就是嗯、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把它玩死一次，每天都让每天都要花500块钱让它修一次，那就不划算了。
但是对我来讲是划算的。
你愿意每天交500？
不是不是，你500块钱你包售后
啊？不，没人给你这么包。
有啊，他那个没有吗？
没，
现在很卷，他还包炒菜呢。
那不就是段子吗？
他能挣这500，
还全国可飞呢？
啊，对，类似于这种吧。
舒淇，舒淇老师非常单纯
啊。有人在直播间问朱总怎么能忍住不笑的？
对
呀、
啊，我怎么能忍住不笑？太难了。
因为我其实我没有这个困扰，我手上程序员很多、
嗯，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就大家还是想好奇的这些人的话，其实还是希望能够降低一些使用的门槛的。
是是是，对。
哦，前两天刚才也是那个杰克叔给我发了一条，说那个深圳龙岗还因为这个腾讯大厦这事儿，还就是弄了个公开意见征询稿，然后呢也鼓励市场化平台化去推出龙虾的服务区，免费提供 Open Cloud 的部署服务，然后呢符合条件的还会给这一些补贴
啊、
哦，会给你一些科技公司补贴，哎，可能会不会给我们个人补贴呀，给我们免税什么的，让大家就专门的去
就是用国补可以装龙虾。
类似于这种，对，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然后可以提供 Open Cloud 类的智能体工具开发推广支持，然后对向国际主流社区贡献关键代码，在技能交易平台开发上架龙岗，就是他们深圳龙岗优势产业相关的一些技能的外包或者是一些开发平台的一些应用的一些项目，然后认定后给予最高额大概是200万的补贴，然后包括智能制造啊、智慧服务啊、智慧园区啊、医疗等等这些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应用项目，还会给一些其他的一些投入，
就
是国家下
台，政府也是很需要流量，是吧？嗯
嗯，政府为什么要鼓励这件事情？
他就是看大家这个事儿火嘛，就是追追热点嘛。
嗯，最近那个澎湃新闻，他也在开始。
因为今天刚才也有朋友问，这个东西在企业里用行不行？能不能作为一个企业级的应用去跑？很遗憾，我的答案是在现阶段还是不行的。
嗯，
对。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企业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我要一你就得给我一，我要二你就得给我二。但是现在龙虾呢，第一个由于它是大模型给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第二呢它又在不确定性上又增加了一层不确定，就是说它要通过一些写代码啊之类的一些它自己的想法去帮你实现一个东西，那它自己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不是匹配，最后出来的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这其实是挺难的。
而企业级怎么用呢？企业级的话，
嗯，
他每一个人给他安装一个龙虾，
嗯，想用有很多办法。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他很难给你企业级想要的确定性的结果，这个我们在科技乱炖节目里聊过。第二，有安全问题。今天工信部特意为此发了一个通知，说大家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嗯，
对，就是因为那些恶意的 skill 可能会把你企业东西偷走， 哪怕不偷走，你用错了，他把你东西都删了，他也是个锅。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想要走进企业，我不排斥说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agent 的一个操作系统，将来是不是我们以后应用的主流，这个有可能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能够让他干一些正经活，我觉得还稍微有点难，还稍微有点难。所以大家也要在这个火热的背后啊，也要去魅，我觉得就是不要觉得他什么都能干，然后夸夸夸你就把公司的服务器装上龙虾，然后呢就废了，对，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呢可能还是要真正的，我真的建议每个人都要用一下，
嗯，
真的就是你们都别管拿服务器跑还是拿 VPS 他怎么跑，还是买台 Mac mini 跑无所谓，就风险由人，几块钱他也能跑，但是你要用，你要用一下，你知道他能够给你做什么，不能给你做什么，网上的哪些东西是真的，哪些东西是编的段子，
嗯，
对吧？比如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一女大学生拿 OpenCloud 去陌陌上约人，一天约了20多人请他吃饭，这可能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
为什么？
是因为 OpenCloud 操作不了陌陌。
就陌陌没有提供 API 还是？
对，第一个没有提供 API， 但第二呢它有很多风控的这个。
那会不会有一个约会软件它提供了它就可以操作？
就是陌陌。
对，万一就是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 app， 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对吧？
理论上是能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很难，而且说实话啊，你大模型跟人聊天还是很容易被看出来的。
对啊，
对，还是挺难的，
有时候还要视频呢，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他的能力上限
嗯
到底在哪儿，所以你一定要装一个知道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以及你什么东西一定不能给他干，你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哎，有个朋友问啊， OpenCloud 不能操作 iOS 版本的 APP 吗？
不行，他现在可以，我们有一定的办法去操作安卓上的 APP 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 APP 如果因为它是通过很多又是一些技术语言了，反正呢操作 APP 有点难，操作 iOS 上的 APP 更加是不可能啊。
哦，所以 iOS 就甭想了呗，
就别想了。
OK，
对，行，安卓上有一些是可以的。
嗯，然后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实际上不能，你可以自己去试试就可以。有人有朋友说模拟人类操作浏览器里面的陌陌网站，你可以试一下。因为我很无聊，我今天试了。你操作不了几页，它会弹出来那个人机验证那个拖动滑块的那个东西。
它不能跳过那个？
那个就是为了防 AI 的，你怎么跳？
它点点啊？
做不到。
拖呀。
对，要能做到，那不就好办了吗？所以，如果你是机器化的去使用它，这里有很多网站其实早就防范你这么干了，它做了很多风控的措施。
Mac OS 可以装 iOS 的 App 吗？可以啊。
嗯。
你这个问题跟这个 AI 没关系啊，下一个。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你把 macOS 上装了 iOS 的 app， 是不是就可以操作让龙虾操作这个 app 了？
嗯、
你试试，不能隔离了，它在沙盒里啊。
就是 iOS 的问题是吧？
对，嗯。还有朋友问，拿那个调试截图和拿调试点击坐标，你们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因为最近我也在想这个办法，你们去试试就知道了，行不行？因为有的 app。它是禁止了调试模式的，你调试模式一开，很多东西就不，无论是给你上风控还是给你直接禁用，它都有一些设定的，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然后那个说一说它的坑吧，我觉得它除了安全性问题，安全性说完了吗？还有、
嗯、
还有安全性问题吗？
安全性的问题就很多吧，就是、
你大概说一说它这个安全性。
安全性主
要
就是你有很多 skill 嘛，那个 skill 你如果不去做审计，你拿来就用，你不知道它背后会干什么，
嗯，
这是最危险。比如在你的电脑上扫你的私钥发出去，你是不知道的，
嗯，
对，因为对你来讲，如果你不看它，它就是一个黑盒，它背后干什么你是没法知道的，
嗯，
对。
哦，今天新华社还发一篇文章，
嗯，
下午就是说这件事情哈，
对，
嗯，
出圈了，彻底出圈了，
嗯，新华社都告诉大家一定要。就是防范它在部署的时候有一个信任感边界很模糊的问题。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嘛，就是你不试你永远不知道它边界在哪儿。
嗯，然后这个就是说你也不要告诉他一些你特别隐私的事情。
对，
对吧？比如说你的具体的住址，或者是你们家的这个密码。防盗门
你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告诉，不仅是不能告诉龙虾，连大模型你都不能告诉的。
嗯，
对，
就不分国内还是国外的，
这个就是是、
嗯、
你这些东西都不能上网，按道理来讲，对吧、嗯、就跟我们的比特币私钥一样，你只要放在网上的就会丢。
嗯，行，那安全性我们注意好了，然后我们也通过哪怕是虚拟机，哪怕是我们本地的这个电脑把它装好了、
嗯、
装好了以后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这水就深了。
嗯
啊，首先你要找一个你最适用的聊天软件跟它对接上，对吧？
我选择一个我可以使用它的途径。
哎，
是聊天软件还是一些其他的？只有聊天软件，没有其他的。
只有聊天软件和它自己的网页端，它自己那网页端又不好用，所以现在好用的就是聊天软件。
哦、
无非你选一个什么样的聊天软件跟它对接就行。
那 Telegram 可能因为国内用不了，
但是 Telegram 现在来讲是体验最好的。嗯，
为什么还跟飞书不一样是吗？
对，
嗯，
这个又
不能说了。
三千字对国内即时通讯工具的吐槽，
为什么不能说了？
就是它支持的能力不够，就是很多功能它支持不了，所以它用起来没有这么顺畅，而且它还会断连。
嗯，
但是不影响测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选择一个好用的，比如说就是飞书吧，咱就说也可以用，没有问题，能用，好吧？然后呢，
大部分人都是飞书，
对，根据他的要求一步一步配置就行了，这是第一步就完成了，对吧？
企业微信呢，企业微信跟 QQ 比你觉得哪个更合适一点？
你如果就是轻量级用，区别真不大。
但我没有说我用了 QQ 或者用了企业微信后面就必须得接腾讯，我用了飞书就必须得接火线引擎。
没有关系，就是你的跟它的交互的那个东西、嗯、跟它背后那发动机它是两个东西，
它没有这些。
对，
像微信你不能用别的什么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嗯、那
就是跟你开一个车一样，对吧？方向盘是那个厂家的，跟发动机是那个厂家的，没有绑定、
嗯、现在还没有处在竞争关系里头，它会不会以后会有这个可能性啊？
这
说的好吗？
不会的，它因为它是一个开源的东西，随时都能改
啊。啊、哦，对，
他想绑定的话你、
啊，
你就直接把代码给他改了，不就完了吗？
行行行行行、
啊、
行，
嗯，对。
那我们选定一个聊天工具吧。就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
啊、
企业微信可能不一定装了，微信
QQ 肯定有 ，QQ 是可以的。
QQ 和企业微信我都是默认被已经
静音的，
就是已经被卸载了，
啊、
已经被 iOS 都已经那个传到云端了。
啊、
就只有微信，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牛马们应该还都有吧。
微信啊，
哎，那个钉钉可以吗？
钉钉可以。钉钉也可以，
钉钉也可以，
啊、
对吧？
钉钉也可以、
嗯，
就是你们公司用什么牛马软件，你就用什么，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那我会不会被公司看见呀？
是因为你必须对这个软件有管理权，才能建那个链接。
我必须得是个管理员，
对你才能建那个企业应用嘛，你才能变，才能创建一个 boot， 才能、
那我就在飞书上建一个个人。
对，开一个个人号就行。
对，
但是
微信可能不行，但飞书是可以的。
但是飞书的个人号，它对那个 boot 的调用的额度有限制，好像一天2400吧，就是你只能跟他聊2000句。如果付费的话，没有这个限制。
飞书的付费用户是 OK 的，
对
吧？
对，
就企业用户什么的也都是 OK 的。
对，
行。
嗯，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些文章啊，今天早晨，因为 QQ 是刚支持的，我还比较推荐大家用 QQ。啊，因为听咱节目的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还是都有 QQ 的。
那是学生们
啊，对，
那 QQ 的话只是不常用，但是也还行。然后呢，然后接上飞书以后，那我是不是就应该选后面？
对，这两步其实是同并行的，就是一个是接入哪个东西，一个是用哪个模型作为你的绘画用的这个大模型。
嗯，
对，这就相当于你发动机用什么品牌的了。
哎，我现在有点不懂啊，就是选模型跟选 SKU 是并行关系吗？还是说先选模型后面再选 SKU？
嗯，是这样的 ，SKU 是模型用来调用的工具。
嗯，模型用来调用
就是模型呢，是你手机那个操作系统本系统，对吧？
嗯，
那个 SKU 是装在上面的 APP。
嗯，
对，所以你肯定是要选，你首先肯定选的是我用安卓还是用 iOS。
对，
然后再说在上面装什么 app， 对吗？
等于说它每一个模型支持的 skill 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 skill 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它跟那个安卓和 iOS 那个还不太一样。它 skill 是通用的，它有一个通用的标准，
啊、
任何模型都能调。
OK， 就都可以用美团，都可以用饿了么、
哎、
这种，
对
吧？但是它这两个模型跟模型之间，我应该怎么选呢？那是不是有门道呢？
哎，门道就多了。
讲讲吧。
如果只说结论，我先说一句结论啊。 用最贵的模型就好了。
嗯，
就是那个 Cloud 的 4.6 那个版本现在是最好的。
Cloud 是国外的吧？
对，就是国外的，国内的模型没有一个能打的。
那会不会有访问不了的可能性？
有很多的转发服务在国内能够帮助你来访问，你也不用翻墙什么的。
嗯，
对，
Cloud 它确实是支持会比较好。
对，因为模型的能力呢，这个我们在科技乱炖里其实聊过无数期了。
嗯，
模型的能力，国外的模型跟国内模型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嗯，
就是你用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龙虾是个小学生还是一个大学生的区别。
嗯，
就是区别会有这么大。
嗯，
对，
你最好还是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有什么区别。
嗯，
你这个太抽象了，你不能，我就没钱。
就是我一讲呢，他可能就很技术了。比如说咱可以先聊聊神经网络的学习原理。
可以，你讲
啊。他有两大能力，一个叫泛化能力，一个叫收敛能力。对，泛化能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问他一个问题，他能不能举一反三把这个问题理解清楚了。收敛问题的能力是在于说他不能无限的去想把这个。比如说让他写一个 skill， 他会把这个东西写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不能，他还得收敛。对，
嗯，
这个两个能力呢其实就决定了这个大模型整体能力的一部分，而国内模型在这一点上做的都不是说特别好。就是你比如说问他这个去武汉怎么走，对吧，有的模型呢会告诉你那个，哎，今天晚上有一班飞机，你如果你现在离机场20公里，你现在可能能赶得上这班飞机，要不要更新订票？哎，这个挺好，对吧？那你问国内模型呢，他就会给你一个，我去武汉怎么走？他就开始说了，哦，你去武汉应该先坐那个公交车到机场，去机场买一张飞机票，然后去武汉，都对。但是你觉得哪个能帮助到你呢？显然是那个能够给你更具体信息的那个模型能够帮助到你，对吧？
有些水土不服的问题，比如说 Midjourney 和豆包它生成的图，我就觉得豆包生成的更像中国风，是中国风。
嗯，
比如说这个筷子 Midjourney 它就是用不好。
嗯，
所以我就怀疑它，我的有些需求，国内的模型它就是能，
哎，
也不一定会更差。
对，你说的完全没错。哦，但是你记住了，你现在跟他打交道不是利用他的文本生成能力，而是用的是他的思考能力。
嗯，
就是他想事情能不能想明白和他能不能写文章，这是两个能力。
嗯，
对吧？比如说你让他改一个文章，你说我要写一个入党申请书，那这事儿肯定豆包干的最好。但是呢你让他理解一件事，在国外的大模型做就会做得更好。
哦，
对，因为他的在技能的角度来讲，他的泛化能力和收敛能力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平衡的角度上来讲，那他就会做得会比较好。对，
嗯，那价格呢？就国内跟国外的价格，别告诉我这边是烧人民币，那边烧美金。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我们试过哈，价格呢比较反直觉，价格一样。
哦。
为什么这么说？国内虽然看着便宜，但是你可能跟他说3000句话，他才能把这事儿干了。国外的，
哦，
你说一句话，
他省 token
对
吧？
国外一句话你就把这事儿干了，
哦，所以他其实价格是按照这个汇率怎么比。
对，他比较笨，你得跟他说一天这事儿才能解决。那个他聪明，你一句话他就给你搞定了。
啊，智商这么低呢？
对，
但会不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豆包啊、千问啊，也是这个最近半年开始变聪明的。
对，今年春节期间新出这几个模型，明显能力有提升。但是说实话还不够，而且给我们普通的同学一个最大的建议就是说，刚才告诉大家了，你要试它的能力在哪儿，对吧？能力边界在哪儿？
嗯，
那你用一个瘸腿的模型去试，更符合你去试的这个目的呢，还是用一个更好的，你才能知道它边界在哪儿呢？
啊，有道理。因为你笨的话，你总觉得他还不够聪明。
对，其实他已经够聪明，只不过你模型弄错了，
只是
你
穷，
那你不是
花不了钱。
对，其实，哎，我这么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如果你想试试它，你想知道未来这种通用型的 agent 集合能够做到什么，那你现在不妨就拿出1000美金来。
哦，这么多呢？
把这事儿把它试透了。
1000美金哦？
对。
你烧多少了？
我没有，因为咱用的是套餐，可能咱还有其他一些渠道，对，会更便宜一点。
500。
但是呢，咱一个月要花大几百美金吧。对，
你一个人啊？
对，
这我还没试呢。
对， 当然不是用在龙虾上啊，这个很多是用在我们写代码上。
因为我看很多反正在一线的研究的从业者，他们一天一千差不多，一天一千差不多。
嗯，如果你想用的好，一天一千美金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但是他们就是本身他们就是大模型的，
因为他拿它干活，
啊，对，就是
这不太一样，
就是做这个的。
就是做个人来讲，你拿出一千美金的预算，你就当给未来的 AI 时代去做一个投资，我觉得没问题的。
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买一个显卡也差不多。哦，那
不
对，不买显卡后面也得加钱
啊，
对，也得加
这
个钱。
是的，对。
嗯，你看，那你看国内的，就是稍微有没有国内就是稍微聪明一点的，比如说
啊
，Kimi，
对，
你有用吗？
我 Kimi 在我用过，然后 Mini Max 我也试过。
嗯，这俩有什么区别啊？
说实话，我没有办法说就像评分那样去给他打分，就是他可能有的这个好一点
啊，就是优点和缺点，
但是你很难总结，就是他是随机的。比如干一个活，有可能今天 Kimi 干的好，明天同一个活 Mini Max 干的就好了。
那你怎么选？你都得给我一个选择方法吧，你就不能告诉我这个就是凭直觉？
就是闭眼选一个国内模型里最贵的也行，比如说 Mini Max，或者是现在新出那个 GLM5 也是可以的，对，都可以用。然后呢，选一个相对来讲贵一点，或者是你像为什么让你们选那个 GLM， 是因为它现在那个编程的套餐都已经限购了。为什么它会限购？就证明它干它好嘛，对吧？大家都买嘛，它才会限购，所以它可能就会好一点。对，但是总体来讲，比如说我们把满分打到100分，就是国外的模型啊，咱把它满分打到100分，国内呢可能大概都是50分到60分，在这10分的差距里。
啊，
这差距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大。
嗯，
对。
哎，你知道那个作者 Peter 他用的是哪个模型吗？
他现在跟大家推荐的是 Mini Max，
是
国
内
的模型。
为什么呀？
因为它足够便宜。
他为
这里就涉及到一
个
知识，就是龙虾是非常烧头啃的。
嗯，
为什么？是跟你以前对话不一样。以前对话你说一句他回一句，那个 token 你是看得见的，对吧？
嗯嗯，
你说多少他回了多少，这个不一样。这个你给他派一个活，他就开始去后台自己想辙去了。
嗯，
在这个过程中他用多少 token 你是可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有编码能力嘛。
对，
他
写代码去了，
他不是说你问一句然后你回一句，他可能后面就会自己的干了200多件活，
对，
然后把这件事实现了，
对，
但是
头粉就烧的无数了。
哎，你说会不会就是比较笨的那个，他就会干了200多件，然后聪明的那件，他写代码就跟聪明的码农一样，他两行写完了，
对，
笨一点的写两篇，
就是他收敛能力的问题嘛，就是他不会收敛，他就把这东西越写越大。
哦，
对
，Minimax 多少钱？
他有套餐，那个套餐的话，应该最贵的那档套餐应该是199吧？我们
一个月
可以补充一下，对。
就封顶是吗？
人民币199，但是它有限额，你用满限额它就用不，然后你再等它复活。
那199还是可以的，
可以。
限额是多少？
限额我不知道，大家就去官网查吧。
哦，
对。
那199算是贵的吗？我觉得比那个1000多的还行吧。
大家试试吧。
哦，
就是我只能给我给大家的建议。
哦，
是基于我的判断，就是在于小龙虾这个东西现在你很难让它干正经活。
嗯，
你想试一试它的能力上限在哪儿，那就用国外的模型。
嗯，
而不是说我找一个哎便宜的，没有便宜又好用这么一说。
嗯，
而反正它也干不了大活，对吗？那你就不如找一个贵一点的，我试试它的能力就好了，而不是说我拿过来用一个便宜的模型，我天天跟它闲斗闷子，然后干不了活，那更没必要，对吗？
哎，刚才有人说那个 Cloud 是不是把这个 Open
Cloud Cloud Code 的套餐是不行的？你如果用 Cloud 的 API 是可以，但是 API 是按量收钱的，那会比较贵。
套餐不行。
对
的意思是能用不能用？
它一般分为两个使用方式，一个使用方式呢是它有一个套餐，
嗯，
然后这个套餐呢它有一定的限量，比如说一周。一天它又有一个限量
啊，就跟手机的那个
哎，对，
上网流量包似的，
到时候你就得等它满血复活了。
嗯，
那个一般用来哪儿呢？干大活的时候，比如说你写代码的时候，
嗯，
直接用那个套餐你会比较划算。
嗯，
但是呢 ，Cloud 是把这个东西限制了，你这个东西只能用来写代码，你不能绑到小龙虾里。
你写代码还是用其他的模型工具写是吗？
它只能用在它自己的 Cloud Code 的那个工具
啊，它那个有个编程工具是吧？
对，你要拿别的调，它就有可能被封。
哦，
啊，
这个意思。好的，好的。
OpenAI 是可以的，对 ，OpenAI 是没问题的。
那比如说类似于 Gemini 什么的都可以吗
？Gemini 也可以，对，
也可以哈。
对对，但是 Gemini 说实话没有试过，因为我的一个感觉是 Gemini 更适合干文科生的活，所以我通常不会拿它写代码。
嗯，对
对，
我用它写提纲，
我都拿它写提纲。对
对，
嗯，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嗯，看大家吧。我是觉得我的前提就是说，他现在干不了什么大活。你如果想试试他的能力边界，就用一个好的模型去试，你才能知道，
嗯，
哎，他到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对，
嗯，你看有听友问，国内论性价比，你最推荐哪家？哪家能在性价比和价格中间取一个很好的平衡？
没有，就是越贵越好。有 GLM， 就是 GIP， 现在它应该是比较抢手，而且也比较贵的。对，过几天 DeepSeek 可能 DeepSeek 会出 V4， 到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它的价格，我就知道。
哎，那好奇了，比如说腾讯前两天在大厦下面几百人装机服务，那是不是就只能用腾讯云自己的？
它，一般云服务自己那个里面绑的那个龙虾提前预制了自己的模型了，
对吧？
对，你甚至不用配，上来就是元宝，
你就只能用元宝。
对，
然后千问支持，
所有大模型都可以拿来用。
阿里云就是千问，
阿里云肯定用的是千问，但是这个说又多了是吧？如果这个就涉及到你干什么活可以用什么样的模型的这样一个选型，像我们如果写一个东西，写一个系统的话，我后面可能会调五六个大模型，分别干不同的活，甚至还有一个本地的模型去做路由，就这个活应该交给哪模型，本地类模型会先做一遍判断，然后再去。有一个路由的系统，这是一个工程化的东西，太复杂太技术，今天咱就不讲了。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比如说 OpenCloud 后面我配好几个一秒二秒三秒？
当然可以，就是
啊，一秒接千问，二秒接元宝，三秒接，那个，
有人就是这么用的。比如说文科生一秒，理科生一秒，他接的就不一样，文科生可能接的 Gemini， 理科生可能接的就是 Cloud。
对对，然后他们擅长的东西就不一样，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切来切去的吧。
是，对啊，是的，
是吧？
对，
OK， 应该也可以，
很聪明。对，
嗯，
你看，举一反三，这就是模型的泛化能力。
我快赶上一秒了，是吧？嗯，行。
嗯，对，确实质朴确实是实惠一点。我觉得性价比，如果真的要讲性价比的话，确实还可以哈。嗯，因为国内这些模型确实都试过了。对，
嗯，那选完模型之后，
选完模型啊，
哎，我是不是先去大模型得交钱去？
啊，当然了，
对吧？
你不交钱你绑不上，啊。
先去大模型交钱，注册账号交钱，
嗯，
然后呢，再跟这个 OpenCloud 这个后面再绑定。
哎，对对，
嗯，具体绑定的话呢，方法
你就按他的那个要求一步一步来，他有个向导，就直接。
反正在 OpenCloud 后面，他会有
对，一步一步配就行了。
会告诉你怎么弄，对吧？
对，
有个可直观的页面，
嗯，网上也有教程，随便 B 站一搜一大堆。
行 ，OK，
嗯，
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模型？
哎呀，这个问题太大了，
有点大。
你看，我们都是几个模型一块儿用，就是我们大概知道。
他也不知道自己用什么模型合适。
对，我就挨个试啊。对，
就是今天不爽了，我就换另一个。
对，
还好他们这个付费的机制应该是比较那什么的。
其实也没有，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经常用，像我就用那个 Cloud Code 那个付费的那个套餐，一个月$100，然后我就专门拿它写代码，不干别的。
嗯，
然后其他问题呢，我就用 Gemini， 然后 Gemini 我不用花钱，
嗯，
因为我是那个谷歌的开发者社区的成员，所以我们可以
白
嫖，白
嫖几个月。
对，
嗯，
所以呢，我们还好。但是对于一般的同学来讲呢，嗯，其实说实话，我真的就是建议用国外的模型，可能真的干活会省点事儿，你就是同样的时间内，你产生的这个效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真的是，
那你就推荐一下怎么让它不被强吧。嗯，这能
这个咱不能讲，
想办法。
啊，对，你们想自己想办法。啊，
找代理。
对，这你们自己想办法。嗯，
那你推荐没用，它用不了啊，对吧？这不是问题最大的吗？
国内有很多那个分流还有代理服务，你们闲鱼上一搜就知道了。闲鱼上用这个模型的名字一搜，你能找到好多，好吧？
闲鱼上哈，
对，
嗯，咱没有推荐的。
唯一我有推荐的，但是说实话。我们科技乱炖推荐的那个更适合企业来用，个人用还不是特别友好。等这个服务啊，它完善，
我们给你找一家，
给大家，
我给你找一家。
回头
我
想
就跟他们谈谈去。
我想引入更多的供应商，他们卷一下。
对，
过段时间现在只有一个供应商，我不想推荐了。嗯
，VPS 选哪家
？VPS 都可以吧，这个没区别，说实话。
嗯，
对，哪家便宜你就用哪家，反正就是试试嘛。嗯，
国内云榜。国外模型是不是有点难度？
用转发就行，转发就行。
还是很懂的嘛，图图老师，
图图老师很懂，
很懂，很懂的。人看就是想用，
对 对，
一直在研究关注，嗯。然后，那 token 有没有坑啊 ？token 这个方面，
什么叫
花钱就是会不会，
嗯，
就一不小心怎么使用，然后你用的就把自己用信用卡用爆了什么的，就
是把信用卡额度能高点吧，
就
他肯定会扣的，
撒丫子扣了。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
因为前两天腾讯云装完了以后，第二天的那个受害者他们就出现了。
啊、对呀、啊，就是没办法，你想用那他就是扣
一千好几百
啊，那你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省 token 的小技巧？
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自主思考的模型，
你不知道
它
会怎样，
它背后干了什么、
哦、
你是控制不了。
我有，你别跟他闲聊。就比如说你好，回个你好、
啊，对，直接问问题，你别你好，请你帮我什么什么，把前面去了，对，直奔主题，
嗯
啊，给我写个 PDF 好了，啊，
嗯、就是，
或者我现在给我那俩字我都省了，写个 PDF，
别老总微调
啊，别那个别这么客气，你跟他的客气是你交钱
啊，就卷他，对吧？让他给你把一个效果做到最好，
嗯，
要不然的话，哎，他闹脾气吗？跟一般的这些 AI 一样吗？应该一样吧，就是后面都是大模型、啊、
还好吧。
但是我确实觉得有些大模型在前两天圣诞节的时候它是给我闹脾气，不知道这个会不会也一样。
这个就是所谓的很多朋友说那个降智的问题嘛，当它算力不够的时候、
嗯、
它可能会降智、
嗯、
就是其实是它的那个量化的参数会往下调，因为它就跟咱服务器宕机一样，就是它容纳不了这么多用户了、
哦、
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应该是避开高峰期用它。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高峰期，现在都很难讲。
全国人民都在用，全世界人民都在用它，你
对
这不
就很难讲。你什么时候是高峰期？你现在很难讲，因为现在算力确实不够。说实话，
哎、前两天你、
嗯、
就是打仗这事儿，对你们这个用小龙虾的人有影响吗、
啊？其实没有影响。大家都说那个迪拜那个数据中心被炸，阿联酋那个数据中心被炸了之后，那个影响了那个大模型。其实不是因为这原因啊，不是这原因。
他当机那两天不是因为这个。
不是不是不是，跟那也没关系，没有直接的证据，因为他那个只是一个机房，但是那个网络枢纽并不在那个位置上。
嗯，那就是说你、啊、
那就是大家现在认识这种事儿，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流量型博主为了流量编出来的。对，还有最近还有一个谣言说那个什么打伊朗这个决策是 Cloud 做的，然后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太靠谱，决策可能不太
就是即便是拿 Cloud 做决策，人也不会跟你说呀。
嗯，我觉得他可能有些
辅助的是有可能的，对，他那个文章连我决策了多少，调动了多少兵力，调动多少船，算消耗多少 token 都告诉你，怎么可能呢？你这么快，你
这个
政府可能自己都还没
是个公关稿，
不是，就是自媒体博主为了要流量搞出来的。
这这种人相信吗？
对，嗯，
对，有人说啊，就是一次性说完提示词写它会好一点哈，别在那写一半，然后后来想一想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这是一些通用的技巧了，我觉得，比如说我怎么控制上下文，对吧？我什么时机压缩，什么时机新建，对吧？这个。哎呀，这个可以开个大概8到9个课时的课了，就可以。
嗯 ，OK，
嗯，
行。我觉得那其实常见的问题，那你后面就是用它了。用它的话，然后具体社交的怎么用，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哎，你可以讲一讲，现在如果要是面对我们这个就是个人用户、
嗯，
他现在一般人可以怎么用？龙虾干什么？讲几个简单的这个小的使用场景吧，大家可以先拿它去试试试手，要不然的话，它很多人拿它就只是聊天。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龙虾它好不好用，其实跟个人的使用的方法很有关系。
嗯、
很多人装上以后，他说他就是个聊天机器人，那很多人就会 diss 说，那你其实是你没有用好，你不会用它，对吧？
嗯、
而且这个东西还涉及到养。这个龙虾并不是说你给它买来一只就行了，但你怎么养它也有很多小技巧，
嗯、
你分享分享。
对，这里技巧比较多。第一个就是怎么用的问题，就像舒淇老师说的啊，你要是拿它当聊天工具用的，它能用，但是发挥不了它最大的价值，对不对？那其实它这里你怎么用好它，你要发挥的是什么？其实发挥的不是说你更熟悉它，而是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你就把对方想象成一个你的人类助理，他能干什么？你先想，比如说 你可以告诉他，帮我查一下下个月飞深圳的机票哪天最便宜。
这是我写的，我想要的一个功能。
对，以前呢，你就要跑到各个民航公司的网站上去一通查。现在呢，哎，他自己在后台哐哐给你打开一堆浏览器，开始去查了，最后告诉你一个结果，哎，南航的，然后中午从天津起飞到深圳的最便宜，你订这个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别让他订。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内这些网站对这个支付的支持都不太行啊，因为你要扫码什么的嘛，就是你也别让他订，万一订错了你不废了吗？然后你就反正记住这个航班号，你去他们网站一订，哎，就完了。哎，是不是简单了？以前这是给你省了不少事儿，对吧？然后呢，等这个飞机我要去坐这个飞机了，那你还可以告诉他，每五分钟帮我查一下这个航班的动态，有延误信息的时候你告诉我。他一延误，哎，一延误他就会通知你。然后甚至你可以说同时把这个飞机的那个状态的更新的信息呢，除了发给我，你再发给舒淇一份，然后他呢就会给每次更新就会给舒淇老师发一个邮件，然后哎又更新了，这个延误了，起飞了，落地了，他都会告诉他。这个你以前用人干的话，你看见你要多费劲儿，现在他就可以去干了。这是我们这次出差的时候，就是
我的飞机
就是这么定的。对，实际包括中间一些，包括让他去规划一些行程，对吧？我从机场下来了，然后紧接着我去酒店应该怎么走
啊？传说我们那个酒店是他给找的，
对，酒店也是 AI 给找的，对。然后呢，像这种呢，我觉得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去用，你就知道他的能力边界在哪儿。有东西你就会发现他确实干不了了，到那个节点上他确实告诉他，对不起，我干不了，因为这个网站需要认证啊，需要登录，我就干不了了。这个有可能，但是呢。他能干什么？这个边界你不就知道了吗？对吧？其实就是发挥你的想象力就行。
还有其他的可以用的，就是职场上我觉得最简单的会议纪要。
嗯，
他是不是也可以？
对，会议纪要他也可以去做。
我觉得飞书就可以做，也不用非得查。
确实是，对，我现在会议纪要就是用那个360出的那个录音卡片，然后录成那个音频，自己就转出来了会议纪要。
但是他给我做一些什么爬虫什么的，应该是可以的，对吧？
去抓一些信息啊，是可以。比如每天早晨把那个 Hack News 上的新闻都给我整理一遍，发给我中文版，这个是我最近经常让他干。
比如说汇总一些昨天、前天这两天的这个生动早咖啡要播的这些，
他会自动每天把生动早咖啡拉下来给我一文字稿。
嗯嗯，类似于就这种，
对，这种都是可以干的，而且这个就你声很大声，你跟他说话，他就能干嘛，对吧？
嗯，
还有就是，哎，投资决策，这个、
啊、他不会骗你哦。
啊，当然你要有，你最后下单买那只股票，你还是要自己看一下的、
嗯。
但是他能够帮你去分析一只股票、一只基金的情况、基本面，这个我觉得比人类分析师更会说人话。
嗯，
对，这个如果你们有自己在。买一些股票啊，再投资啊，你们可以试一下，我觉得分析的还蛮不错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把模型切到 DeepSeek 上，它在这块的能力是比较强。嗯，
其他的呢，比如说写方案、写 PPT 这些，是不是也没必要非得用它？
对，其实这个你就直接打开 Gemini 不就干了吗？你就没有必要拿着它、
嗯，
然后它莫名其妙又想了好多事儿，给你费了好多 token， 你不得交钱吗？
嗯嗯，
对吧？你比如 Gemini， 你一个订阅呢，你不随便用吗？啊，
你都用它干什么？现在
我刚才说了，
就这些
啊，比如给我订个机票啊，发个通知啊，
嗯，
这个每天给我总结个新闻啊，然后。让他定时给我查邮箱，帮我回邮件啊！
哎，比如说我想做一期选题，比如说类似于伊朗他们这个战争这个选题、
嗯，
他是不是可以帮我去每天追他的更新的这些时事的热点？
可以，对，他可以自动的上各个新闻网站去搜，然后把最新的情况发给你。这个也是我最近经常用的。
嗯，
对。
就大家还能用它干什么呢？你再想想。
其实这个我想不出来，在于你们需要什么、
嗯、
以及你自己的想象力。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大的困扰就是在这一点，他自己想他也想不出来，他不知道 AI 能干什么。
对，这个就是在于各位的想象力了。你就想他就是一个真人助理，你就雇了一个助理，对吧、
嗯、
你每天想让这个助理干什么。如果说你觉得每天没有什么需要让助理干，那就别养了呗，那证明你所有事都需要自己干就好了呀，对吧？
嗯，
就是这个，他是一个给你提效的工具嘛。
那其实就差不多了，我觉得我这边问题也就是这样，因为就是后面的话具体怎么用，就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去想象一下，然后万一你的 岗位里头没有一个助理，然后现在给你一个助理，你需要让他干什么？
对，就是他能帮你干什么？作为一个助理啊，他能帮你干什么？注意啊，是作为一个助理，不是作为一个老板。就是那天有一个朋友那个聊天给我逗死了，说我说你拿 AI 做什么？哎呀，他说我需要一个老板让我给我安排我每天需要干什么。
哦，
不是，
那他没有自驱力啊。
就是决策的事情，你肯定永远不可能让 AI 去干的。
嗯，
你永远是让 AI 打的是辅助。
有人说批量出自媒体的图文可以吗？这个我看小红书上有一些作者是有这么做的，他是把一个自己的这个账号的这个具体的类型和他的粉丝的这个画像喂给了 AI， 然后呢让他去帮他自己选那个选题、
嗯、
策划，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策划，他写逐字稿，写完逐字稿以后定期自动的生成图封面图，然后上传。但是我不知道他上传这一步是人工操作还是手动操作。
对，国内这些平台像小红书什么的，我也试过让他去上传，会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刚才说那风控的问题，可能你绕不过去，
嗯，
就是这比较麻烦。
但是我讲真的啊，我是觉得自媒体这件事情，它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你如果用 AI 去批量化操作，你反而其实是抹消它你唯一的一点的人味儿。
但是那种流量型的自媒体生意是可以的，
那有可能是可以的，因为
追的会很快，
对，
快速给你出一些观点，然后贴上去。
对对、嗯，但是它具体能够有。就是流量后面接的其实是转化嘛，就是你转化能有多少，其实我是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的。就是说您如果所有东西你都用自媒体，就是都用 AI 来生成，包括封面图，包括所有的文案，你按大家一眼能看上去它就是个 AI， 我觉得包括那个配音，包括那个所有的这个，
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就回到 AI 的话题，这其实不是小龙虾的话题，
你可能所有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
对，
嗯，这样确实是可能会有流量，但这样流量的话可能每次刷抖音我都会刷到，我可能就会跳过它。
对、
嗯、
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刷抖音，就是下面一看是 AI 生成，我就直接刷过去了。
对、
嗯、
现在 AI 生成的这个小说啊短剧啊什么的其实已经很多了、就是、
特别多。 嗯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它这个小龙虾的就是最核心的、这个、
像你真的想它干这样的活，那你可能要自己搭工作流，而不是拿小龙虾干。就像我刚才说，如果放在企业级的商用级的应用里面，它你要的是更确定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小龙虾，你不知道它背后干了什么，然后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不是这样的。
嗯，
对，小龙虾是一个通用工具，它不是一个专用工具，大家一定明白这个通用和专用的区别。
嗯，这个节目已经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赶快问，现在是个 QA 环节，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也就要下播了。
对，我就去剪节目去了。
对，我们争取这期节目能够早一点上，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就赶快问哦，我再翻一翻上面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朋友问，感觉终极形态就是豆包手机，但是我觉得终极形态是不是豆包手机我们还要看。对，这里很复杂，科技乱炖聊过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去翻科技乱炖。嗯，这期节目会在津津乐道播客的主栏目去上，就搜津津乐道就可以了。嗯，或者如果你们在公众号里可以关注津津乐道播客的这个公众号。
啊，大木老师问，给他执行任务的范围去约束他，是会消耗更多的 token 还是更少？
嗯，没有相关性。
跟他怎么执行有关系，
就是他的泛化能力和收敛能力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跟他自己聪明不聪明有关系。
对，代替值班人员监控设备，对，这早就有人在做了，这不是今天有小龙虾的时候做，是早就有人去干巡检机器人的活了，这个早就有了。
有人说腾讯云被坑了40000，
嗯，
太多了。 OCR 用什么模型质量比较好？这个
OCR 现在有不同的方案啊，这个如果你想简单一点，有线上的方案，就是阿里云啊等等都有这样的方案，它现在背后都是拿大模型干，都不错，说实话，而且它很便宜。然后呢，如果你量非常非常巨量的 OCR 要识别的话，在本地装一个 DeepSeek 的那个 OCR 的模型现在是最好的。目前我测起来是 DeepSeek 肯定是最好的。千问也出了，千问新的那个也有 OCR 的能力，但是我没试，说实话。但是我现在所有试过的里面是 DeepSeek 的那个 OCR 那个小模型，而且它对显卡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分流模型在本地跑一个千问的9B 应该就够了。
啊，你咋啥都知道啊？我都不知道分流模型是什么，是什么？
就是它先 判断一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交给不同的大模型。比如说你他判断你问的是一个文科问题，他就扔给 Gemini， 你问的是一个写代码，
他也是一个大模型，
他也是一个模型，但是他在本地跑，他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他能识别出来你的意图就够了。
但是他能装在小龙虾里吗？
你就装在本地就行了，就拿小龙虾，比如说你是一个高配的 Mac mini， 你就可以装在本机里。
哦，
嗯
，so good。
M1 本地模型有点拉，对，我现在 M1 本地我就跑那个语音识别和那个量化两个模型，别的我确实不太敢跑，我怕，因为我本身那个就八 G 的内存，肯定也跑不了啥。
嗯
嗯，以前问有一个七 B 模型能处理那个 OCR， 我还没试。MacBook Neo 没试，但是如果是跑模型的话，拿个 Book 去跑的话，我觉得有点浪费那屏幕，因为它这次主要的卖点是屏幕嘛。什么时候出一个 Neo 版的 Mac Mini， 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它上面是 A8 嘛，其实 A8 也跑不了太 A18 吧 ，A18 也跑不了特别好的模型，说实话是吧？小龙虾能够读取我一天的微信、企业微信的聊天记录吗？然后安排个人行程或者工作？这个问题非常好，但是答案是微信读不了，企业微信好像能读群里的记录，我没试过，因为微信是一个封闭生态。这就是科技乱炖那天讨论问题，就是 AI 普及了之后会促进各个现在大公司的开放，还是促进他们更加封闭？这我没有答案，但是微信现在来讲是什么都干不了的，你就没有任何办法用模型去读它，就在正规途径下没有任何办法能拿模型去读它。
但是飞书里
比较尴尬的，飞书也是靠机器人去读群里的消息，这是可以的。我现在的做法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让它知道我关于我更多的消息。我把我的手机上装了一个叫短信转发器的 app， 安卓手机啊，必须是安卓手机。然后呢，这个 app 它是能够帮你收到短信之后转发到一个特定目标上，而这个小龙虾是支持一个拿那个 API 接口去收这些内容的一个接口，然后你就把你每条短信都吐给他就行了，然后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你短信里的东西，他可能很多信息能够多知道一些，再加上他能够收你的邮件嘛，这样的话呢他的你给他输入就足够多，他能够做出更精准的决策来，这是没问题的。而这属于一些高级应用了，得有点技术了，对吧？能给小白讲讲这个东西能不能跑量化交易啊？跑量化这件事情，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有点伪命题。这可能单独录期节目吧，单独录期节目吧。你就是说，你再跑得好，你也赶不上一些大的机构，因为包括高频量化和这个量化其实两个事情，你应该你也做过研究，对吧？最终发现大家都走到了高频量化这条路上，而不是单纯的量化，这里是有一些背后的金融上的还有交易上的一些道道了，这个今天咱就不展开了。嗯，有人说识别验证码和广告是吧？不是啊，比如说航班延误的信息啊等等，这些它也是可以识别呀。我其实是把验证码啊等等这些关键词我就屏蔽掉，我就不盲目发给他了。其实你把邮箱绑给他，我觉得还是有用的。邮件其实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我现在这个小龙虾是能够自动的把我的邮件每天读一遍，然后把重要信息、今天需要干什么就都给我列出来了。然后同时呢，他还会读那些邮件列表，我订了好多邮件列表，他也会给我读一遍，这个是比较好用的。嗯，哦，今天差不多了吧？
行。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先聊到这儿。
嗯，然后我看刚才有人留言说以后要出一个 B 站视频教学就好了。
其实挺多的。
嗯，大家去搜一搜，我们可能不会出视频教学，但我们可能会出一些线下活动之类的。
对，我们可能会搞线下活动。线下养龙虾的培训课，
或者是我们线下交流活动，我觉得津津乐道在北京可以做一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活动，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面对面交流，因为你把它装上以后，我觉得装很简单，用之后的这些问题，大家其实是最需要去沟通的。津津乐道也好久好久没做活动了。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最近在中关村也有场地嘛，所以这些活动我会搞起来，大家如果想来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里打个一，
我
看看有多少人愿意来是吧。
我们正在策划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也挺火的，大家如果要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呢也是个好事儿。
嗯，
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多聊聊天见见面什么的，哎， 有很多意义。嗯，
是
天津、北京可能都会搞吧？
都会搞，主要是北京吧？我觉得天津认为就是
还是不太行
原因嘛，
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的积极性还是比较不太好搞。
是的，
在北京的话，我觉得可能人群会更广一点，包括我们那个录音间场地都在中关村，所以这个人啊什么的聚起来也好聚一点。
对，
天津周边可以搞嘛？你就过来吧，来天津、北京都很方便，都已经周边了。你再让我过去，
你都天津周边了，
你
还哪儿不
能去？你让我过
去
干嘛呀？对吧？咱还不来大城市来聊聊天来，对吧？
嗯、
我们可能那个过两天那个谷歌开发者社区，我看他们可能
也要
做 web coding 相关的活动。
哦、对对，
我觉得 web coding 的活动其实也可以做一做。就前两天我们、
其实 web coding 比起养龙虾来讲，其实实际使用价值更高。说实话是这样。
嗯、对，我们前两个月做过两期 web coding 的活动，哇，场场爆满。就是从小孩子就是上小学的孩子到上高中的孩子都来了好几个，他们现场在那做游戏，就 web coding 小白他们讲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玩，大家可以就试一下这个感觉。然后现在有很多，
先别焦虑，先试试，你就不焦虑的有可能。
行，我觉得差不多先这样。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线下活动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公众号啊，或者是小宇宙的节目的这个，
或者想加群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小助手拉你进群，
嗯、
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DAO160301，DAO160301，然后告小助手你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乱槽之巅的那个邮件列表好久没收到了，用小龙虾写写，这个不是用小龙虾写的问题，各位，是我得有时间坐那儿挑的问题。它系统没问题，我是最近没有时间坐那儿去挑，太忙了，是这样一个原因。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录到这里，我们这期节目也会在津津乐道播客的主栏目发布，也可以来关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